这首诗歌我们选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今天的信息李长老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子的贴切啊。那么特别想到诗歌里面讲到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心呢就是很容易漂流迷失正路，可是呢我们蒙恩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第三节下面第三段第三行说，我深知道我心怎么样异变，常离主爱行己路啊。那么这首诗歌是一位牧师叫做 Robert Robinson， 他是18世纪在英国的剑桥这个地方的一位牧师。他22岁担任牧师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歌，但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教会很蒙福，可是他自己呢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潮，于是呢他就请假想要离开一段的时间到乡下去安静。他坐在这个驿马车上面，他注意到坐在对面一位年轻的女士很专心的在看一本书，于是他就问说，这位女士，可不可以很冒昧的请问你，你这么专心的读这本书是什么好书？那位女士就告诉他说，先生，这是我的诗歌本，这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叫做万福恩缘。这位写诗的牧师 Robert Robinson， 他写下来的每一句，每当我心情低落我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就喜欢唱这首诗歌，然后神就恩待我，让我重新得力。 Robinson 牧师就告诉他说，我正是那一位可怜的牧师写了这首诗歌，但是我今天听了你的见证，我感谢主，我要马上下车回到我的教会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心常常容易改变，我们真的是要在你的面前谨守警醒，常常在祷告当中来向你认罪悔改。求主你自己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正如你在当年对以色列人一样，你用各样的恩惠恩典来赏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要偏离你。主啊，你的爱确实不离不弃的，但是主，我们知道有一天审判要来。主啊，但愿在你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抬头挺胸站在主的面前，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三章没有讲完。可是我们这个课的特色就是我们一定准时下课。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到第三章，然后希望第四章也能够讲得完。请打开阿摩斯书第三章，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的圣经，在898页。上次经文读过了，我们今天不重复。那么我们就从第三节开始。 第三一直到第六节，这个当中神给了先知一段话，这段话里面呢提出了七个问题。七个问题当中前面五个问题呢，这个答案都是否定，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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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但是最后两个问题呢，这个答案都是肯定的啊。那么这一个七个问题呢，是在我们的理智和逻辑的思考上面，来先知跟听他讲道的人彼此之间有一个回应。比方说两个人如果不同行，能不能够同行？不能够同行。狮子如果不是为了要抓那个他要捕捉的动物，他会不会用很大的声音来咆哮？不会。狮子抓猎物的时候呢，他通常是非常的安静，一点声音你都听不到，一直等到他接近这个猎物，到了可以攻击的范围，他突然一跃出来，然后呢发出一个大声音。如果这个小动物听到了狮子的吼声，怎么样呢？通常是吓得连动弹都不能够动弹，然后狮子也不用费力去追它，就抓到了。然后狮子抓到一个猎物以后，它的习惯就是要把它拖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当它在吃这个猎物的时候，它的嘴里面会发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不是前面讲的那个咆哮，不是那个大吼的声音，而是那个从喉咙里面这个这样子的声音。那个声音的意思就是警告周围其他所有的动物，不要靠近我，我现在在吃东西，不要来抢啊。好，那么下面呢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饥渴，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面啊？捕捉雀鸟的人呢，他通常设一个圈套或者一个网罗，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一定要加上一些饵，就是食物，去吸引那些鸟。所以如果你虽然设了圈套，但是没有放一个引诱它的饵在那里的时候，抓不到这个鸟啊，所以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这个网罗没有抓到它的猎物，它不会弹起来啊，不会。所以如果这个网罗弹起来抓住了，那是肯定的。最后一个答案啊，最后两个答案，一个城里面如果吹角，吹角的意思，这是古代的一个放警报啊。那么现在呢放警报可不用那种方法啊，不吹角。如果你常常听收音机，你会碰到有偶尔他会连续用很大的声音这样子叫完了以后，他会宣布说这个是我们试验我们的警报器啊。如果你碰到真正的警报呢，这个警报声音完了以后，我们会宣布你怎么样子去避难啊。那么通常这边的广播公司都会一个月有一次的这样子的试验啊。所以如果说一个城里面有了警报，老百姓怕不怕呢？当然会怕啊，因为战争就要来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灾祸如果真正的临到一个地方，那么是不是神所降的灾呢？是不是？很多人心里面都愿意想说不是，其实是的。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赐福，但是神也降灾啊，神也降灾。那么很多灾难神都允许它发生，我们不明白，可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啊，我们会明白。当然有的时候 当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身在里头，身体在里头一起受灾，这也是神允许的，这也是神允许的啊！我们信主的人也不能够免于各样的灾难，但是在灾难的当中，我们有一位主，我们可以向他呼求，求他保守我们。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七个问题在逻辑思考和理智层面的问跟答。但是这个不是先知跟以色列人所要讲的事情，他对以色列人要讲的事情是第二个层次的。从第一题开始，以色列民族跟全世界所有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就是神使他们被拯救，从埃及地做奴隶的这种光景里面被拯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到旷野里面，在这旷野里头供应他们每一天的吃喝一切所需要的，然后把他们带到旷野里头的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山，在那里神给他们一个格外的恩典，跟神和人立了一个特别的约，这个约犹太人都，当时的犹太人都代表他们的世世代代都向神承诺他们要守这个约，也愿意接受神借着这个约所给他们一切的祝福。 OK， 那么但是这个约最重要的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人要和神要同行，要与主同行。所以第一个问题说，二人如果不同心，不同心岂能同行？答案是否定的。当以色列人跟神有了这个约定的关系之后，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守这个约啊，所以这个是个关键点。从这里开始，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就起了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下面呢，本来狮子是百兽之王，那么以色列民像是一群寻粮的百姓，他们应该跟着神一路同行，可是因着这个关系的破裂，因为这个约受到了破坏，被人所破坏，所以神跟人的关系立刻就改变了。神对以色列人来讲就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狮子，要惩罚他们。这里用狮子要吃这些野生动物来做这种新的关系的转变啊。那么下面一切就让我们很容易明白，那么为什么会有警报，为什么这个会有灾难，都是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然后所转变下来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层面是当时阿摩斯先知跟以色列人的讲论当中他所要向当时的听众要表达的。好，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才是真正跟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有关的，跟我也有关，就是我们也要回答这七个问题。我们虽然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但是有几样事情是跟他们完全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从罪恶的世界当中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原来是罪的奴隶，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如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 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是相同的。第二个，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跟我们之间立了一个新约，如同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所立的旧约，这个约我们要遵守，这个约我们要遵守。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遵守，我们就要经常不断地在神的面前来警醒祷告，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跟神同心同行。 OK，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那么第二到第七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层面，是跟我们每一位息息相关的。 OK， 所以这就是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好，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就是换了一个话题。这里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意思就是说，神心意里头有什么新的事情，有什么改变，他计划要做什么，他都会透过一些他的仆人来向以色列人预先说明，预先警告，预先应许啊。那么但是他的仆人就是以前的众先知，他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很不相同的个性，很不相同的成长的环境，个人对于神托付他是完全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比方说我们想到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个性，所以他刚被呼召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害怕，他就跟神说，主啊，我是年纪这么幼小，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神就说，你不要说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该说什么的话我都会放在你的里头，然后你如果怕那些听你话的人呢，他们的这个额头呢是非常的硬，景象也非常硬，不要怕他们，他们的额头硬，我要让你的额头呢变成像金刚钻一样，比他们更硬啊。所以这个你看，每个先知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呢，耶利米先知他就会在服事当中他受很多苦，那么人家讥笑他，人家反对他，甚至于有很多人呢威胁他要他的命，他就到神的面前来抱怨，他说人家讥笑我，人家反对我，连我亲属都要我的命，我实在是非常的苦啊。所以他的个性呢，他会把这点点滴滴都写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我们都会读到。但是现在呢，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这些部分阿摩斯一个字也不提，你不会读到阿摩斯说，哎呀，我很怕，因为这个北国以色列老百姓啊非常刚硬，也不听我讲，然后呢这个他们有权有势的人也在反对我，这些他一个字不提。直到将来我们会读到他和那个伯特利的先知彼此之间有一段简短的对话，我们知道他的压力是很大，但是除了那个以外他都不提啊。好，这是第七节。第八节呢，他提了一点点，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好了，这是他心里面的话。这里的狮子就是比喻我们的神，神吩咐他的仆人阿摩斯说，你要去 对这些老百姓，这些顽固的人，对他们讲要悔改。神一吩咐他，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他心里面不怕那些人，他是怕神。我们也应当有这个态度，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世界上一切的势力，但是我们要怕神，神说什么我们要照着做。好，下面他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个就是他忠心顺服去执行神的吩咐啊。可是他不讲自己的感觉和感情，但是耶利米先知呢，他会说出来的。耶利米先知啊，他在耶利米书里面20章第9节，他说不用查，我就念给大家听。他说我想要不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好像我身体里面呢，骨头里面有火烧我所有的骨头，我就没办法忍住，我非讲不可啊。所以神一旦命令了这些先知，他们就不顾自己的性命要去执行。好，下面呢从第9节开始有一个好像比较戏剧化的一种方式来传达神的信息。他说要在雅什图的宫殿中，雅什图就是非利士人，就在以色列的西南，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埃及在更南边啊，在这个加沙走廊的更南边。那么传扬什么呢？就是叫这一些这两个地方的这个领导的人物说，你们要来啊，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邀请这些人来看，看什么呢？看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是非常的扰乱，有很多的欺压的事情。这个城里面呢，虽然是北国的首都，应该说是非治安应该好，人应该遵守法律，其实不然，有权有势的人就欺压那些软弱无助的老百姓，那么整个社会呢是充满了不安。坐在王位上面的人呢尽情享受，但是呢他的命并不能够担保明天还在不在啊。在他下面那一些有势力的这些将领，当他们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王给杀了，然后自己坐上去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戏剧化的这个叙述，说哎，请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来看看啊。第10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继续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所以有权有势能够抢夺别人，然后呢把这一些抢来的东西用来给自己享受，所以整个社会怎么会能够平安呢？在神所规定的律法之外，人是不会有平安的。不守神的律法，整个社会就是动荡，没有平安。11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夺你的家宅啊。那么这是个预言，在30年之后就完全的应验，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帝国给灭亡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仍然给了他们30年的时间去悔改啊。好，那么将来那个日子到达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12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2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有一个背景，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在古代啊，中东地方，包括以色列，这个你如果拥有许多的羊群，你需要请人来帮你去牧养这些羊。那你怎么知道这些牧羊人他想吃羊肉的时候不会把羊宰一条来几个人分了吃呢？所以如果这个羊的数目少了啊，少了一条两条，你就要追问那个牧羊人说怎么少的了，是不是你们吃了？那牧羊人就要手上就要拿一个这个证据给你看，说你看这是个羊耳朵，那个耳朵上面呢还有这个狮子的牙齿咬过的印子，我是拼了命才把这一点给抢回来，做个证据给你看，我没吃，是狮子吃了。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牧羊人就不用赔这个少了这个羊啊，这个是背景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阿摩斯先知他本人是牧羊的，对吧？他就用这个背景来叙述说，当那一天亚述帝国要来攻打我们的时候呢，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很多的财产，很多的宝贵的东西，人家都会来抢走。你想要留住一点的话呢，顶多啊，人家把那个好的床给抢走的时候呢，你在抢的时候把一个床脚给抢下来了，或者是说你躺在沙发上，这里用这个榻这个字啊，就是古时候的沙发，你躺在沙发，人家把沙发给拽走了，那你抢不回来，把沙发上面那个毯子抓住就已经是最好了啊。那么将来的光景就是这样。好，下面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这里我们稍微停一停，讨论一个字。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动词，听，当听这话，对吧？我们回到第一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里一个动词也是听，啊。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句子的排列跟我们中文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文法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两句有一个共同点，两个动词听都是在句子的第一个字，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那一个句子里面他要强调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摆在那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所以呢第一节跟现在这个十三节最重要，这个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听，听啊。在我刚开始学习听英文的讲道的时候，很不幸，第一篇我听的讲道呢，那个牧师就一直讲一个字，我完全听不懂。他说 Shema Shema，我就赶快查字典，查字典，英文字典也没有这个字，然后我就很沮丧。然后那一天呢，我又听了另外一个牧师讲到，哎，他也讲这个字 Shema， 但是他有解释说，哦，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就是听，那么你这个犹太人呢一听到这个字呢，他们就想到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呢他们给他立了个名字，就叫做 Shema 句子，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啊，那里面的第四节第五节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那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字，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听英文的讲道，如果你听到Shema 而他不解释，那 那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好，十四节，神说：“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一切社会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问题，在以色列人，他的根本都是在信仰上的问题。所以，将来敌人要来做的种种的毁坏，它的根源就是在信仰的败坏上面。没有信仰的败坏，以色列人不会遭到国家的灭亡啊。那么特别要提出来伯特利祭坛，伯特利跟北边的但这两个城市是北国第一任的国王耶罗波安一世，他在这里设立两个金牛犊，并且设立祭坛来拜这个金牛犊。所以这个祭坛一开始设立的时候，那是在第一任的国王的时候啊，回顾，神就从南国犹大差派一个先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来，警告耶罗伯安说，将来这个坛必要崩坏，坛上的灰也要倒下来。这个时候呢，正在献祭的那一个耶罗伯安一世国王呢，一听他就很生气，他改革这个宗教是当然是往坏的地方去改，但是居然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发声来警告他，于是他就手指着这个南国的先知说，把他抓住。但是他伸出去这个手呢，立刻被神处罚，就僵在那里不能动了。不能动了，他就知道说这是神在惩罚他，他就口气马上就改变了，他就对那一位南国的先知说，求你为我祷告，求神让我这个手能够恢复。先知还是为他祷告，神也让他恢复，但是那个预言是存在的。所以将来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以后，那个时候呢，南国有一个王叫约西亚，他就照着这个预言上来，把这个伯特利的坛给他毁了，并且用死人的这个骨骸给他放在这个坛上，意思就是给他污秽掉，永远不再使用这个东西来敬拜啊。好，坛脚必被砍下，这个脚呢是代表啊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金牛犊的能力啊。当时的人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圣经的说法，就是中东地区他们认为说，你要抓住一个坛的脚，你就是到达了安全的地方，无论你犯了什么案子，没有人能够处死你。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在大卫王的之后啊，这个所罗门王刚上台的时候，那个三军总司令啊约押，他背叛这个国王，他去拥护另外一个人做国王，因此他害怕了，他怕所罗门要杀他，他就逃到神的祭坛前面，抓住这个坛的脚。有人奉所罗王的命令叫他下来，他不下来，他说我要死在这里。然后所罗门说，就照他所说的去办理吧。啊，圣经并没有说一个人抓住了坛的脚，他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的事情，没有这样子。最后一节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前没有冷气暖气，所以呢 他们的房屋的设计有的是适合冬天来住，比较温暖，有的房屋呢的设计是适合夏天居住，比较通风，比较凉快。那么这是有钱人的生活，不是一般人。但是神说将来这一切全部都会归于无有，亚述帝国来过之后这一些都会没有。好的，我们现在要翻到阿摩斯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把第四章的经文读一遍。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请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用鱼钩将你们到剩余的，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上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当我们想到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子的，贫富不均，强的欺压弱的，贫穷的人被剥削被践踏，那么我们也很容易就想到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住在湾区这一片地方，有很多方便之处，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最大不方便的地方，我想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就是在路上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开车啊，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 80% 的人，他们一天生活的费用不到我们喝一杯咖啡。也就是说，世界上 80% 的人，你给他2.5美金，他这一天就过去了，过得去了。这是真实的世界。有1/4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电，也没有自来水啊，这也是真实的世界。 那么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无法想象我们在湾区这边的生活。你如果告诉他我们有高速公路，他会问我们说什么是高速公路啊？没见过，没听过，想象不到。但是神并不反对我们拥有财富，那么神鼓励我们妥善的使用他所给我们一切来侍奉他。那么但是有一个人计算出来不是一个人，很多人他们计算出来，这世界上把个人的收入呢从最高的一直排名下来，前面这100个人如果他不要全部捐献，他把今年的收入捐献四分之一，这100个人每一个人捐献他收入的四分之一，那么全世界没有人饿肚子。我们猜一猜这100个人愿不愿意捐出来。如果你在这100个人里面，你愿不愿意捐出来？很难哈，很困难。我一捐出来我就在100名以后了。但是就像今天李长老所讲，从各种迹象来看，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的确非常近了，非常近了。等他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钱都没有用，不但没有用，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一切我们不会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因此阿摩司书不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用，而是针对现在的我们也非常有益处。第四章呢，其实跟第三章是一口气下来的，不过呢这当中穿插了三节的经文是插入的，也就是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当我们读到这里形容说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我们不要认为他是在先知是在对牛讲话，不是的，他是在指责那个社会，在首都里面有一群的妇女，这一群的妇女呢他们生活非常的忧郁。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已经被神处罚了好多项目，可是这一些人他们的享受仍然是非常的脱离现实，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好，这里这三节经文呢所指责的是那些少数的妇女。那你也许会说那男人都到哪儿去呢？神都不管他们？会的，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但是这里神特别指责他们。他们的生活呢就是吃喝玩乐非常的娇生惯养，但是这个部分神还不是特别指责他们，神指责他们的呢是他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还有他们喜欢喝酒，喜欢喝酒今年八月份的这个美国医学会杂志关于精神科的这个部分呢有一篇文章，他提到说过去十年从02年到13年，大概十年十一年这段的时间，美国这个酒精上瘾的人增加了 49.6%，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这个增加的当中，妇女是增加的非常多。所以啊，如果你去常常去 Costco 买东西，你会注意到里面放酒的那些行列呢，从一排变成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几乎一半的面积现在摆的都是酒啊。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就算我们不喝酒的人，你开车在路上对你也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这一群妇女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一个家庭在当时有谁能够对这个这一家的大老板主人说，拿酒来我们喝，除了他太太还有谁啊？所以在英文的版本圣经里面呢，这个家主这个字呢，他们都翻译作丈夫啊，所以可以了解。好，那个时代的妇女，他们有他们的时尚和流行，要不要看一下他们流行些什么啊？以赛亚书第三章啊，十八节，在你用教会的这个圣经，就是661面的最下面，661面最下面，我念给大家听。这里讲的是耶路撒冷的妇女，但是时代是同一个时代，而他们的流行时尚，其实耶路撒冷还比不上撒玛利亚。 OK， 所以是非常准确的。我读给大家听。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怎么样？他们的流行比今天的流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吗？啊，所以神要惩罚他们，说他们将来要被掳掠，像用钩子钩去一样。好，所以说人富裕在神的眼中不是罪，但是欺压贫寒是一个罪，这神不饶恕的。在神看来，穷人跟富人都是他所造的，同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彼此照应，互相帮助。圣经常常提一句话，就是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大家都能够在神的恩典下面过和平的日子。好，那么第三节说，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门显然是一个地名，但是现在呢，已经考证不出来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一群妇女被敌人啊，将来掳去的时候呢，一定会放在一个地方，像是个集中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第四节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我们刚刚说过，其实神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宗教的信仰上面，他们的病都是从这里开始。说以色列人呢，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吉甲和伯特利都是他们历史上重要的地方。伯特利啊，这个地方他们的祖先雅各在这里啊 住过一夜，为了要到这个巴旦亚兰他舅舅那个地方去。那么吉甲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从旷野要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所这个聚在这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仗，这个大本营一开始就是在吉甲啊，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后来呢，这两个地方都变成了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所以这个伯特利跟吉甲呢，反而这两个地名变成一个啊非常负面的一个这个称呼。我们注意看，以色列人每早上他们去献祭，每三天奉上他们的十分之一，也是去献祭。然后呢，第五节说他们献感恩祭、感谢祭，然后又说他们献甘心祭。献了这么多的祭给神，但是神一点都不喜悦，一点都不高兴。那么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那个宗教的活动，而在于人的内心如何。神要接纳一个人所献的祭，先要悦纳这个人本身。如果这个人是神所憎恶的，他无论献什么都不蒙悦纳啊。那么第五节说他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感谢祭是属于平安祭当中的一种。那么平安祭的规定呢，跟其他所有的祭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些时候是可以放有效的东西，这神接受，这个不是问题，但是是他们献祭的人心态的问题。然后呢，既是献了甘心祭，献完了以后又宣传，又报告给众人，说我今天去献了什么什么什么，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我出了多少钱。耶稣警告我们说，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或者献祭的时候，不要在我们前面吹号让众人都知道，不要。那么这个是神不喜欢的事情啊。好，从第六节开始有一连串的灾，神已经降给他们。这一段的经文也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的状况，他们遭遇了些什么。第一个就是啊，神给他们旱灾。当他们面临旱灾的时候，没有水，因此农作物不能够有收成，没有水，因此老百姓会干渴。那么不但如此，第九节神还用霉烂来攻击他们，也就是什么东西都长霉了，无论是食物也好，衣服也好，家具房子都在长霉，那么把一切都毁坏了。然后呢，同样第九节神用茧虫来吃他们的植物。茧虫是属于蝗虫的一类啊，关于蝗虫的灾以后我们还会再提。但是呢，他们的特别的伤害就是他见了有绿色的东西，这个叶子他都把它吃光啊，所以农作物完全就毁坏。然后呢，神降瘟疫在他们中间，使他们生病，传染病。然后呢，神使他们跟别的国家打仗战败。然后最后一个灾呢，神在他们当中呢毁灭他们一些城市。虽然如此，他们不悔改， 那么反复出现一句话，每一个灾之后，神就说：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啊，那么其实神的心意呢，是要人归向他，要人悔改。神赐福也降灾，赐福是要我们感恩，降灾是要我们悔改。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灾害，啊，圣经里面说犹太人被神打击打，从头上一直到脚，神都敲打，但是仍然不悔改，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么到了最后十二节、十三节呢，就讲说，好，既然都不肯悔改，那么要知道这个神呢，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啊，神是创造山川大地，他造风海，他是创造的主。那么神呢，也是把他的愿意，把他心意透过先知来告诉人，让人知道怎么样子过日子。所以呢，他是启示的神。那么神呢，他是晨光，早上的光线呢可以变成幽暗，因此他是掌管宇宙的主。神呢也是统治万有的主。先知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讲给以色列人听之后，他就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迎接神在爱主的人来说是一个欢天喜地高兴的日子，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读启示录都应该存着非常兴奋感恩的心，期待那个日子早一点来。但是对于不肯悔改，像当时的北国，他们迎接神的日子是大灾难，是大灾难。好，我想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将你的儿女圈在你的保护，圈在你的恩典，圈在你的祝福里面。主，我们就求你要来的这一个星期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我们的光景都不同，但是求你真的是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日子如何，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愿你的爱与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同在，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学习阿摩斯书的过程里面，主，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奉献给你，求你来悦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